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医治疯子和彼得的岳母。
孩子，你匆匆忙忙的要到哪儿去呀？
出去玩玩。
近来你老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不爱待在家里吗？
我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是不是？
可是，孩子，我们不大赞成你交的那些朋友。
我们不过是喜欢玩而已。哦，难道我们不应该快乐快乐？我的年纪还轻，不愿意像个老头子啊。
唉，已经过了半夜了，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你倒说说看，儿子还没有回家，做娘的怎么睡得着呢？
我知道，我了解，我也不是怪你。其实啊，我也没法睡，所以起来陪你坐坐。
他为什么要使我们这样伤心？他一定又在喝酒，谁知道那群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没有人在家，我回来啊。
你看，他连路都走不稳。
妈，你又来了。
孩子，
妈，还老是哭哭啼啼，不知道哭些什么。我就不哭，我笑，嘿嘿嘿。
好了，别哭了，去睡吧，要不然呢，明天又没有气力工作了。等他酒醉睡醒了，我再跟他谈谈。唉，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小的时候是多么的可爱呀。
孩子，你现在越来越糟了，整天喝酒胡闹，吊儿郎当，而且……
哎呀，爸，您顾虑的太多了。我不过跟几个好朋友玩玩，也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嘛。
可是，孩子，你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好像走下坡，你会堕落得越来越快。我跟你妈怕你有一天完全受了魔鬼的控制。
笑话，那才不会呢！我控制我自己，我才不怕魔鬼呢。我有个朋友还会交鬼呢，嘿，那才有意思，好刺激，好好玩啊！
哎呀，那不可以啊。孩子，那是非常重大的罪恶，上帝不准我们那么做，那是巫术。
你跟妈以为只要是好玩的就有罪？哎，我的看法不同啊，不要跟我说教了，别唱八股好不好？谢了啊。
又哭了，这些日子来你也流了不少眼泪了。
我的老伴儿，我想我们的儿子 现在已经被鬼附了身，一个恶鬼。他回家的时候，你自己听得见，有些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完全的不像他，声音根本不同啊。
撒旦，不要附在我身上！
你听我的吩咐，哭！
我听你的话，我服从你，我哭。好好的，我不能哭。
完了，完了，好无希望。
我的孩子被鬼附身了。哦，我可怜的孩子。
我刚才啊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拿撒勒人耶稣到了加百农，今天他要到我们的会堂里来，把我们的孩子带去，可能耶稣会把他治好啊。
可是今天是安息日，你想耶稣会在生日医治病人吗？
就算不在今天，可能过几天他会医治他。同时我也很想去听听他的教训。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你看怎么样啊？
当耶稣在会堂中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突然被恐怖的尖叫声打断了。
别来打扰我们，拿撒勒的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啊？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
恶鬼，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哎呀，鬼把这人摔在地上了。他死了没有啊？
他没有受伤，鬼已经离开他了。
你们看，他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他不像个疯子了。看起来他已经懂事了，像我们一样正常了。
是啊，像我们一样正常了。
谢谢你，主耶稣，把我从罪恶的势力中拯救出来，被鬼利用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真痛苦。
哦，主啊，
谢
谢
你，
赞美你，
永
远赞
美
你。
你有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情？
有啊，
非常有权威吩咐啊。
对呀，
命令恶鬼们离开那个人，竟然
臣
服了。
他们服从了。
我没见过这样的事啊。
是，
我要回去告诉别人了。
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啊。
在这神迹发生以后，崇拜聚会就结束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彼得家里去用午餐。
欢迎欢迎欢迎夫子到舍下来啊。诸位也请进呢。
谢谢你，彼得。
彼得，我妈的病比昨天更厉害了，她在发高烧呢。
好吧，我向夫子说说看。夫子，我的岳母病了，发高烧。
他在哪儿啊？带我去看他。
哦，夫子，他在这儿，在这间房里。
耶稣弯身去探望生病的老太太，他握住了她的手，很仁慈地说：
你要复原了，烧退了吧。
彼得的岳母烧立刻退了，他就起来，像平常一样服侍他们。耶稣行神迹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加百农。当太阳下山，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前来聚集在彼得家的大门口。 他们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身的，请求耶稣医治他们。耶稣仁慈的爱心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
在以色列国北部有一个有名的湖泊，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小城叫做扎百农，扎百农有一栋古老的房子的废墟，这栋房子属于第一世纪，至少从第三世纪有一个传统说法，说这栋房子就是耶稣基督使徒彼得所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这个说法，这个传统是否准确，但是这栋房子的对面有一栋犹太人的会堂，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这栋会堂的根基是属于第一世纪，所以会堂对面的那一栋房屋也有可能就是传统所说的耶稣基督使徒彼得的房子。有一天，耶稣前往彼得的家，他发现彼得的岳母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耶稣怜悯他，就好像他怜悯了许多人，所以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于是他起来服侍耶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责备那高烧，烧就退了。这句话是一位大夫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不但拥有权柄医治病人，他也有爱心怜悯人。事实上，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医治许多人。圣经又说，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这些鬼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为什么欢迎这些人来呢？是因为耶稣怜悯人，他愿意帮助他们，施恩给他们，介绍神的爱、神的救恩以及神的国给他们。群众都明白耶稣是谁吗？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够医病，所以他们要去找他。有的人很好奇，他们要去看热闹，所以也许把事情看为是魔术。也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聆听耶稣的教训，更少数的人回家以后，他们思考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最后，也有一些人要跟从耶稣，归荣耀给神。更有意思的是，那句话说，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句话，众人不一定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一定看得出耶稣是谁，但是鬼认识他。鬼不信从耶稣，但是鬼知道耶稣是谁，很有意思。人不一定有一双属灵的眼睛，但是鬼呢？因为他们属于灵界，所以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眼睛。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请问，我们比较像哪一群人呢？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只看热闹吗？我们只向耶稣求事吗？ 我们观看耶稣所作所为，但是不思考吗？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不相信吗？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世主，但是不追求他的教训，不追求他的真理，不信从他，不顺服他的教导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是谁，但是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他的岳母。当他岳母害病的时候，耶稣医治他，岳母自然而然地为耶稣服侍。我相信在他岳母一生当中，他很难忘记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位岳母的信仰很单纯，但是第一，耶稣怜悯他；第二，他侍奉耶稣；第三，他还让别人获得耶稣的怜悯。不知道在加百农的那栋房子是不是彼得岳母所躺下害病的地方，但是我深信耶稣基督怜悯医治了那位妇人。我也深信今天耶稣能够怜悯您，怜悯我。朋友，请问您是不是要让耶稣基督怜悯帮助拯救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记得在我从医院出院不久，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和我的姐姐 JK 一起住在家庭农场里。那时我的情形还不稳定，身体还很消瘦，情绪上觉得精疲力尽，还在为成为瘫痪者这个事实而苦苦挣扎。一个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看一部名叫《监狱岛的鸟人》的电影。还记得那部电影吗？故事说的是一位囚犯的故事。我想这个囚犯是由布特·兰卡斯特扮演的。一个囚犯在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岛终身服刑，通常最冷酷无情的囚犯们被送到那里度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特别的囚犯变得温和起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来照料那些飞到他敞开着的窗边钢筋上歇脚和觅食的鸟儿。这些鸟变得如此的友好，这位囚犯因此而得名。这位监狱岛上的鸟人驯服了他们，甚至将笼子里的鸟儿放在他自己的囚房里。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看着那幕电影，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特别的镜头。在电影的末尾，布特·兰卡斯特因为某种我不确切的记得的原因，忽然被强迫释放了他的鸟。我想是开手要他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躺在那儿看着这位年迈的囚犯紧握着牢房窗外钢筋，看着他的小鸟朋友们飞走了。我在床上盯着这一幕，跟你说，他的脸上显现出了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获得自由，环境永远不会改变，始终要受到禁锢所产生出来的所有恐惧。瘫痪着平躺在床上，我呼吸困难，心里堵得厉害，开始恐慌了起来。我冲着姐姐尖叫起来，让她快来把电视关掉。我简直透不过气来，张开嘴巴喘着气。 JK 不得不很快赶来，扶着我在床上坐起来， 挤压我的腹部来帮助我呼吸。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幽闭恐惧，似乎我已经窒息了。直到今日，我还记得那种感觉，观看那部监狱岛的鸟人的电影，以及受到辖制而感到恐怖的经历。每次当我身处拥挤狭窄的空间，没有窗户，就会开始感到被封闭与空气隔绝，就像有人用一个无形的枕头蒙在我的脸上一样。在卡住的电梯里，我就觉得不自在。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的原因吧。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至高上主的灵临到我，他高立我，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的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要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哇，你知道，这是基督第一次所传的道，这一段出自以赛亚书第61章。这让我觉得在这个轮椅里非常感恩，因为从一开始耶稣就告诉我，他理解囚禁的幽闭恐惧，这不仅仅是身体的被禁锢，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感到被罪监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幽闭恐惧。朋友，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活中，什么东西会引起精神幽闭恐惧？希望不是因为罪孽。如果你是一个俘虏，我希望你找到自由，从你的黑暗中得到解脱，因为上帝要让囚徒们获得自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为我们带到，愿主赐福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彼得。在马太福音10章2节说，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今天每当我们一提起耶稣的门徒，还是会先想到彼得，因为他曾经是使徒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时可以说门徒的发言人一样，站在领导的地位。彼得他是一个顽石，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讲话最多，问话也最多。他的软弱许多时候都是因为讲话太多而来的。彼得是顽石，转变成为磐石，而也是火石。彼得由顽石变为磐石，终于成为火石。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火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记载在彼得前书2章5节。回想彼得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而被交在主的手中，却成为使徒中的第一名，使徒行传前半段的重要人物。他又写了2封宝贵的书信，使徒前书后书，内中有许多主再来的信息，是今天的教会所郑重的。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是由他开始的，传说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他至死忠心，不辜负主的托付。我们应该反省，应当如何的摆上，好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彼得又叫西门，今天他的塑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福音传到罗马，被困禁在地牢里，据说他也是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寻到的，而且是被倒钉十字架。他是大渔夫，经常是一种好胜好强的姿态出现，健壮的身体，粗糙坚硬的手，习惯的从加利利海中拿起滴水的渔网，在风涛险恶中驾驶渔船。他受命耶稣做得胜的渔夫。彼得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并不伟大，并不可爱，他的可爱好像泥土经过那大窑匠的手塑造，成为美丽坚固实用的器皿。他的言语前后不一致，在前面他见证耶稣说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久以后耶稣宣告将被杀，他立刻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被捕抓后，他三次不认主，听到鸡叫三声，回想起主的预言而痛悔。他在五旬节后一次领3000人悔改受浸归主的名下，后来增加5000人蒙恩。彼得他为主放胆传福音，受苦下监被杀，据说他是被尼罗王加害，下入监牢9个月，引领不少的人悔改归入主的名下，后来被拷打倒钉十字架而殉道。因他自觉不配像耶稣一样，要求倒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是一个顽石，也是一个磐石，后来成为活石，忠心到底，最后为主殉道。在五旬节以后，他得着圣灵的能力，广传福音，荣耀主的名。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
他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严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他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曾经孤独，恐惧迷茫，何处是我归宿方向？是主耶稣把我眷顾救赎，一生就
给窦岩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 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岩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岩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最近朋友分享给我看个视频，在这将近两分钟的视频里面，没有任何的对话，只有笑声。有个人在搭乘地铁的时候，不知道从电脑上看到什么，居然情不自禁当众开怀大笑。他的笑声传染给同车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就连我看着看着也控制不住的跟着笑了，心情大好。原来笑是这么容易被传染的啊！想一想，上次您开怀大笑，笑到泪流，笑到肚子疼，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人诙谐，善于将欢笑带给别人，是我最佩服的一种人。懂得幽默，自我解嘲，转忧为笑，将许多尴尬的场面化为笑声，当别人的开心果，是多么睿智又美好的事情。虽然成长、责任、压力、事故、生活的重担常常带我们离开欢笑越来越远，但圣经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以基督徒相信，即使在困苦艰难中，仍然有神的美意，我们可以从中学得宝贵的生命功课。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给我们的叮咛。所以我们不仅在顺境中应当笑，在困境中更应当学会笑看风浪，因为风雨和大海 都是生命的色彩，所有的艰难都是帮助我们成长，丰富我们生命的养分。人生就应该好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且心怀感恩，保持笑容。一个爱笑的人，他的命运绝不会太差的。毕生致力于带给人们欢笑，让世人永远缅怀的英国幽默大师卓别林说，人生最浪费的日子就是我们没有笑的时候。您今天笑了吗？将欢笑传染给身边的人了吗？快乐来自一个微笑，您还在等什么呢？祝福你我珍爱生活，笑口常开。
耶稣行神迹做什么？听众朋友，世界上观众最多的比赛是世界杯足球赛。2014年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德国国家队在7亿名电视机观众眼前击败阿根廷队，赢得冠军。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享有世界上最多的观众，但是跟每个星期天全球的基督徒主日敬拜相比较起来，那么还不到敬拜人数的三分之一。2000年前，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头一个月慕名来见耶稣的人成百上千，就已经看到了今天全球有23亿信徒的苗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神迹。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天，加百农的彼得，他的岳母发烧，耶稣斥责他的病，妇人立刻好了。当天晚上，城里许多病人闻风而至，不论害什么病，耶稣都治好了他们，甚至被鬼附身的耶稣也把鬼赶了出去。耶稣传福音的时间头尾只有3年，这期间耶稣治病赶鬼没有停过，大家都相信神的能力与他同在。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耶稣还把治病赶鬼的权柄给了门徒，差遣他们去传福音，并且替人治病赶鬼。许多门徒亲身经历了帮别人治病赶鬼的全能。而更令人惊喜的是，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应许门徒，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祈祷，就给他们成就。过去2000年，很多基督徒求神为人治病赶鬼，神迹就在世界各地发生。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高达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靠神并得到医治吗？不是的。耶稣传福音的头几个月，当大家来求他治病的时候，他在讲道中指明，他治病赶鬼的能力来自于神，而神最看重的是人的罪。求告耶稣病痛消除的神迹固然吸引人，但是最大的神迹是一个人悔改，脱离世上的罪恶。换句话说，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在帮助人认识神。当人开始敬畏神的时候，人就会悔改，离开罪恶。我们教会的高奶奶几十年来在国内几所大医院花了很多钱，求医生把她耳背的病治好，都没有用。来美国的时候，奶奶还是听不清楚。有一天，她在美国的教会听到
耶稣基督给人治病，于是鼓足勇气，请我们教会的谢德华长老为他耳病祈祷。谢长老为他祷告之后，神就把奶奶听不清楚的病治好了。以前打电话耳朵必须戴助听器，现在不需要助听器也能够听见了。奶奶耳背的病好了，向神表达感恩的方式就是悔改。以前做领导可威风了，人人听他的，现在奶奶住在女儿家，耐着急躁的脾气，节制做领导的指挥调调，尊重女儿，尊重姑爷，甚至尊重孙子的看法，不随性生气骂人。甚至后来他把以前拜的那些偶像全被都给丢掉了。奶奶坚持悔改，因为神的真理又正又好，本来就应当遵行。而她也发现神继续不断地向她施恩，鼓励她悔改。事实上，奶奶心脏也有病，时而犯心悸疼痛，每次心疼，奶奶祈求神医治，祷告之后五分钟，他的心脏就不疼了。曾经在庙里头烧香拜佛做善事几十年的奶奶说，基督耶稣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因为他医治了我的病。古往今来，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赎罪而死，这样的大爱真感动人，所以信徒受感动之后会愿意悔改。因此，信耶稣的人家庭生活会改善，会开始有家人之间彼此相爱的氛围。因此呢，我认为基督的信仰是最实在的信仰。奶奶在今年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